地球临界点，守护环境最前线。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的资深撰述刘光莹。那今天欢迎大家再度来到地球临界点的最新一集的节目。那我们今天有比较特别哦，就是我们会有在收音机前面，手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也有可能在观看 YouTube 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很高兴的请到了天气风险公司的总经理彭启明博士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光莹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彭博士非常的专业，已经是一个专业的主播，然后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在天下这个很专业录音室里面，在这个很舒服的沙发这边同时的录 podcast 还有我们 的影像。那其实今天呢，如果是有在看影片的朋友就会知道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前面的这一本书，就是比尔盖茨的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哦。就是我们今年天下杂志出版在三月的时候，其实已经几乎是跟美国同步。
我很讶异，你们好厉害哦！等于是我看到国外的讯息，那你们其实，在之前你们就跟我说，彭博士有出一本这本书，你有没有兴趣去看？就我才看到英文，我还去看英文了一下。没想到我就收到你们的试读版，
马上就翻好，
好厉害！
对，
等于是这本书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新，而且比尔盖茨还蛮认真的，大概 update 到2020年。
对，因为其实他在那个我们那时候有采访他嘛，然后他就有讲到说，其实他本来是去年初就已经要出版了，结果就发生了新冠肺炎，然后就变成说他要去处理很多疫苗的事情，因为盖茨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疫苗，所以他去年一整年都在忙疫苗的事，那这个事情就搁着，结果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在观望说到底是拜登会选上还是川普会选上。
如果川普选上这本书就没用了，
可能就是他骂得很凶，就是我猜他本来可能已经把他写得很凶，说川普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拜登选上他就把他都删掉，然后就写一些我们来鼓励一下拜登政府应该怎么样，所以他也是有在重新写了一部分，所以才延到今年二月才在全球出版。然后天下杂志出版呢，我们是如火如荼在翻译哦，所以是三月初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棒，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书都是一年前的书，都觉得冷掉的感觉，但是你们这次是跟全世界几乎是同步。那我也问一下光莹哦，因为我其实是我这个世代哦，我大学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微软。Office 应该是 Windows 3.0 出来。
3.0 我刚才要说95。
你可以知道我的
年纪。我的时代是95。
所以那时候 Bill Gates 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 nerd，
对，
我们讲的 nerd 就是一个
戴个大眼镜，
丑丑的，然后人家说他很厉害，但是说真的，他有一个还不错的爸爸妈妈帮助他，能够在整个美国创业成功，然后他也微软非常成功，也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公司，他的资本额500多亿，一年的营业额1500多亿美金，美金，然后他也是曾经一度好几十年、十几年都是全世界的首富哦。他住大房子，有私人飞机，
对，
排碳量一定特别的高，又是首富，像这种在台湾一定被骂臭头的这种坏形象，当然他是还不错，很热心公益啦，那你，我记得你有去访问他，对不对？他是，你有飞到西雅图访问他吗？
就是我还蛮希望的，但是因为今年的状况就是说因为疫情嘛，所以其实所有的宣传所有的这些访问通通都是在线上进行，然后我也觉得这次的访问其实很有趣，我可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次的采访是怎么样进行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在我们年初 CWEF 的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天下出版的总编辑韵仪就跑来说，我们因为要出版盖茨的书，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采访到他，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规划这件事，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问题，然后那时候还很严格哦，因为他的这个采访呢，他这本书是在全球出版嘛，然后他的这些采访是分周在进行的，比方说我这一天就是跟所有亚洲的媒体，然后这一天是跟美国的媒体，之前是跟欧洲的媒体，那我们的话就是总共有十几位亚太地区的媒体，然后有包括了日本、韩国，然后台湾的话有两位，就是我跟联合报的另外一位记者，然后还有包括中国大陆以及澳洲跟印度的这十几位记者。那个时候我们还限制说每人只能提就是 一个还是两个问题，而且一定要跟书有关哈、哦，就是盖茨基金会他们还就是控管还蛮严格的。那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早上，就是一大早7:30，我就到办公室这边来做连线，因为希望说可以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的背景，因为在我家实在太乱了，所以早上7:30就来这边，那大家就坐在这一边，大家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发问。然后盖茨他就坐在他那个白色的办公室里面，有白白的办公桌，然后很亮这样子。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还蛮惊讶的是，他居然在喝一个塑胶瓶的瓶装水。
哦、真的假的？
这一个，因为到我这样讲，希望基金会不要来抗议啊、哦。就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就是好像是个示范不是很好。你看像我们现在我们桌上用的是
我们都很环保，
我们是马克杯跟玻璃杯，
对
我们都有注意到这件事。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得不佩服哈，盖茨他脑袋非常的清楚，而且你可以知道说他在气候变迁的这个领域，他真的是这几十年来都不断的在读书，然后请教非常多的专家，以及自己跟他的太太去非洲啊，去很多开发中国家看他们的问题，然后再想说要怎么样可以解决。所以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会他不会用很艰涩的那些科学的语句，而是他会用真实的情境，然后他不会给那种很简单的，就是说一定可以或是一定不可以。那但当然他最后在这本书里面要强调都是说要避免气候灾难，他里面所提出的这些解方其实都非常的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像他在有一本他在那个有一支影片的在讲这一本书的影片，就讲到说他想要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讲说你看当年他在创办微软的时候，他跟他的 partner 他们所怀抱的一个梦想就是说那时候的电脑是很大的，他可能是一整间房间 IBM 超级电脑，然后他就在有一个梦想是如果让这个电脑呢变成是每个人可以放在自己家里，或甚至就是每个人的手上都可以有的话，是不是很好？那在那个时候大家一定都会觉得你这是痴人说梦，这绝对不可能。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人手就是有一个智慧型手机，所以在当时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之后透过技术的革新它是有可能的。所以盖茨他希望让我们有这个感觉说，再怎么样觉得不可能的事，他其实是有可能可以做到。
我觉得他其实我另外一个角度是说，他本身哦，他是一个工程师，工程师，他其实也不是需要像我学气象、气候，所以我对地球有一定的了解，这是我的工作。那他本身不是，所以他，但是呢，我印象他大概是在COP21 的时候，在巴黎气候协定，
2015年的时候，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比较清楚看到微软出来了、那之前呢，我们气候会议大概很少这种软体公司出来，他带头出来。然后那这本书呢，其实他后面附了很多他这个给他上课的人，所以他是很多人给他上课。这除了学理的知识之外，他因为那个 Gates 的 Foundation 盖茨的基金会非常有钱，500多亿、我曾经到美国去参加一些 NGO 的会，他们我就说你们在做什么，我们要申请 Fund， 跟谁申请基金，跟就预算啊，申请一些经费，跟盖茨 Foundation 申请经费，所以等于是基金会的基金会就是他，所以他非常大。然后他另外一个，他投资了很多这个新创公司，例如说未来肉公司 Beyond Meat，
对
，Impossible Food， 还有一个核能公司，还有碳封存的公司。他因为他很多钱，他投资了很多未来科技跟气候变成有关的公司，
没错。
所以他从那个经验回来的这种逻辑，就跟我们过去看到的气候的书很不一样。我们过去看到的气候书可能是某个财经的学者，例如说 Stern 的、的绿色新政的 report 哈，然后或是说我们的高尔的这个不愿面对的真相，这个我也有看，或是说某几个科学家做的气候毒鸡，
像 Naomi Klein 那一种就是很左派的那一种的书。
对，那我这本书是我看过，应该是我可以说就接地气，或是务实的一本书。虽然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在台湾还蛮难想象的，但是我是觉得这是我这一二十年来看过的气候书里面蛮容易懂，然后也可以很直接的找到一些方法，这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是，对，我觉得博士说的非常好。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叫做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因为它的确是 因为我觉得说哈，现在在讲气候变迁跟气候灾难多严重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讲烂，大家都知道了。然后盖茨他有兴趣的是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达到零？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在每一个领域，包括像是制造业、跟这个发电、跟农业，然后它所占的排碳都是多少？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个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会觉得说，哦，我们的排碳应该绝大多数是来自汽车吧，结果不是，运输业其实才占了 16% 而已在全球，然后会觉得说，哦，那应该发电会最多了吧，但是不是，其实制造业是超过三分之一，能源还不到三分之一哦。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观察是我的看完的感想，我其实我看了两遍啦，我看的感想，第一个是说它其实是商业公司出来的，微软出来，虽然它是软体公司，但是微软现在也有卖笔电，所以微软其实某方面也是一个软硬体的未来的数位的公司。数位的公司来看气候变迁是如何，这是我觉得很代表意义。所以他提出了的确用商业的角度可以启动这种净零的经济，可以带动全世界的。所以他把全世界的大的排碳源，例如说刚刚光莹讲的这个制造业，制造业包含了钢铁、水泥、塑胶这个三大的这个排碳源如何去改变。像我看完他的书，在台湾这几个都是很难，都是高排碳源，前几名都这几家公司。可是其实我有去查，国外真的有一些公司，例如说像 Shell、BP 这种石油公司宣布2050年零碳、
对，
你如何叫那个中油宣布零碳，他一定说不可能的，
是，
但是国外已经有做到了。
对，
然后还有一些，例如说钢铁公司，
对，
也宣布他未来要用氢来做到零碳。
瑞典已经有一个钢铁公司在
做。对，所以我就觉得发现说，他帮我们找到一些好的示范案例在前面，用商业的方法来可以来做解决。好，这是他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大家对于气候变迁的这个认知重新在洗牌，因为他用了这个。他用的是510亿吨。
对。
喔 ,510 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这包含所有的温室气体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还是要回归到务实。你不能讲个说节约用水、节能减碳。这都是空的。我必须去很务实的说，我做这件事情有多少的排碳量。喔，不是口号，是要做实质。例如说，我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要装个电表，来量说我的排碳，我的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排碳量最多。他这样觉得这样做才有效。企业也是一样，一定要有成本的观念，绿色溢价，
对，
它叫 green premium。例如说，我们现在这杯水哈，如果我用的是塑胶哈，或是说这个是玻璃，也需要排碳，那它的这个假设这个玻璃应该很便宜，大概50块。可是因为它制造的排碳可能要多收30块变80块。我们如何把这个成本30块可以弄得越来越低，越排碳量越来越少是最好的。
是，所以在书里面其实博士刚刚提到的绿色溢价的这个概念，其实真的是很重要。那可以稍微的解释一下，就是说在一般的排碳的制程跟它零碳的制程，它中间多出来那个成本。然后其实上次我跟循环台湾基金会董事长黄玉珍在聊的时候，然后他也是看了这一本书之后有感而发，就写了一个心得，就讲到说其实讲绿色溢价好像会有一点美化，因为觉得因为我们常不是觉得 premium 溢价是很好的东西嘛，我们不是说品牌溢价，所以他觉得应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其实是一个绿色的补贴。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那个原本那个污染的制程会那么的便宜，其实是因为它把所有的成本都外部化了，然后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去补贴，让它可以这么的污染，而去把它的价格哈降到这么低，其实并不是那么公平的事情。
然后它对于我们每个人要怎么做，我觉得也蛮好的。我觉得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光莹知道我都吃蔬食嘛。
哦，对。
那他其实他这本书他就大力一直说了很多未来肉，就是你有没有吃过 Beyond Meat 的 burger？
有，其实说实在真的，这样会不会他后来告我，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吃。
没有那么好吃。但是我有吃过很好吃的啦。那他很好玩哦，他里面说其实未来的社会齁，美食很像还是要有肉。 他也承认这个肉类是还是制造很多二氧化碳的来源，很那个量、嗯、我记得他是农业大概占 16%，
对、嗯
哦、其实还蛮高的，台湾大概算出来就 2%， 但是我觉得台湾算的
没有养什么牛啦，
还是有还是有，但是我
比较少，
但我只不过我觉得我们算法没有很精细，所以他算那里面我们的食物、哦、其实不是只有排碳量而已，还有包含的这个食物的危机，食物的供给的这个量、嗯、生存危机，所以他觉得这个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少吃一点，但是还是有的时候美食一定有那样的那个，这个我就比较不同意。
我觉得 Gates 因为他本人他好像从年轻就非常喜欢
吃汉堡，
就汉堡，就是你看美国人、嗯、你看川普还有什么巴菲特还有 Gates 他们就是都很爱吃汉堡，所以他会觉得说没有汉堡就活不下去，
没有美国精神，
对对对对啊。可是我也是在看那个 chapter 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你一直在讲植物肉跟未来肉，那但是其实真的我们现在身边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不一定要吃肉，不管是真肉还假肉，就已经很好吃的很多餐厅。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美食的节目，是请那个博士这边来分享 你推荐的好的舒适的餐厅。
有我有一群朋友就是说我们看完贝克莱特的书的时候，我发现说他的观念那点是可以再调整的，
是、啊、
我也想要跟他说、
啊、
因为他如果知道很多舒适、嗯、其实不会比他那个未来肉
差
更好吃的。
对
对、啊、
应该是请他来一趟台湾，就是你请他待一个月，每天带去吃舒适餐厅。
台湾也有，真的很多，
真的
非常
台北最近非常的多。
对，然后其实我是觉得他提供了每一个人，例如说他鼓励大家在家里装那个智慧数位的水表电表，
嗯，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量。例如说现在我们讲节约用水，谁要是口号嘛，如果我有一个方式去量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少了10公升，欸，当然10公升是价钱是0.0几块而已，没有感觉、
嗯、
可是其实那个就是一种减少地球环境负荷的一个很大的方法。
对啊，
所以然后还有提到很务实哦，他就说大家可以去打电话给你的政治人物啊、
嗯、
议员啊、
嗯、
市政府啊，希望他们中央政府做什么事情，地方政府做什么事情，企业做什么事情、
嗯、
个人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他还蛮从这个部分齁，我是看过他写的最清楚的一个、
嗯、
就是说例如说啊，你如果不满意的话，诶、欸、你可以去选举当一个国会议员、
嗯、
但是国会议员很难选啊，那你要先从你的市议员开始
选出好的国会议员，
对气候变迁有重视的，
没错，在台湾选得出来吗？
我认为我看完这个东西就想说在台湾齁，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总统或是什么很像不重视气候变迁，其实我有换个角度去帮他们想、嗯、当然我没有支持喜欢或是某一位，他如果今天如果说蔡总统他推一个气候政策会有选票吗？因为
有你跟我的选票不够哈、哦，
不够因为大家对来说你会涨我的水价，可能会涨我的电价、
嗯、
会让我生活面临跟以前不一样的、
嗯、
你要逼我买电动车，你有电动机车就比传统来的贵、
嗯、
所以反弹力道一定很大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在台湾做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容易，需要改变大家的思维。
的确，所以因为其实政治人物他们在做的事都是就是看大家想要什么他就会去做，所以如果说我们人民能够用我们的行动然后用我们的声音来跟政治人物说你们改变的时候也到了，我们改变的时候也是也到了，所以不要再害怕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比方说就可以先从就是买这一本书开始，然后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真的是非常重要议题，我们不能够忽视这样的议题。
嗯、我问一下光影、哦、因为你访问他那个、嗯、你有一个标题变成我把这个光影收集的问题、
嗯、
我们泼到我脸书上面、
嗯、
结果爆量、就是
什么样的爆量
你说、你的标题其实那个是标啦、
嗯、
就是说比尔盖茨说核能也是一种选项、
嗯、是
这样吗？
没错没错，
但是书里面写的是他说他支持新的核能的技术、
嗯嗯、
他也承认这个核能有很多的争议、
嗯、
然后但是未来的核能，但是未来
是
第四代的核能，
对，
但是我也认真上网去找什么是第四代核能哦、
嗯嗯、
我觉得我看了半天我还是看不大懂，
其实我也看不懂，就是可能就是真的要找工程师来才看得懂吧，
但是因为他也承认都现在都还在电脑模拟里面了、
嗯、
没有实际，
他们其实现在正在美国做 demo， 我那时候其实在提问的时候我也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的问题是怎么样的，那时候的日本跟韩国的记者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很有兴趣问核电的问题， 那所以我就没有再问这么多了。所以，但是我有问他说哈，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讲说台积电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哦，台积电他现在用的那个制程啊，用电很多，那这个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就他又开始算数学，他就说，哦，这个晶片的这个用电呢，其实充其量真的不会超过 5%。但是他就讲说，重点是如果这个电呢都可以来自于再生能源，不排太阳能源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博士刚才讲到的核电的问题哦，的确是有一点敏感哈，敏感到我们现在要稍微来休息一下，我们晚一点再回来。好，欢迎大家回到地球临界点下半场的节目。刚刚在我们上半场呢，彭博士问了我一个非常就是令人头皮冒冷汗的问题，就是在讲到说这次在我们访问比尔盖茨的这篇文章啊，他其实标题他抓出说，哦，比尔盖茨说拯救这个地球啊，要减缓暖化，核能也是解方之一。那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核电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那其实我们就呈现的完全就是比尔盖茨在书中所讲的这个核电的议题，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本人有什么样的立场啊，但是因为在书中这个比尔盖茨他所强调的是说，像我们在想到核电的时候，我们脑中马上浮现的可能就是福岛核灾，然后或者说更早的车诺比，那或是像美国的三里岛这些比较大的灾害。那盖茨他在书里面讲到的，还有他其实这几年一直在讲，以及他自己也有去投资的一些技术，其实他讲到的是第四代的这个核能的技术。他讲说他其实在这次的岳阳采访当中也有特别在讲到说，哦，这跟以前的技术是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高压高温，然后就算他有什么灾害也不会像福岛那样子的辐射外泄等等的。不过的确这个技术方面是比较高深，而且其实就像博士刚才有提到的一样，他现在这个技术都还在验证当中。其实之前是本来要在中国建他的一个示范厂，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川普的关系，他就说，哦，不可以在中国建这个，所以要把它弄回美国，所以这部分又花了几年，他现在已经要在美国建一个这个第四代核能机组的示范厂。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我们访问的里面有好几次都提到说，他希望2025年的时候这个示范厂可以开始运转，然后我觉得他听起来是相当乐观的，他希望说到时候世人都可以看到说，哦，我们真的有稳定安全，然后成本又低廉的低碳能源。所以但是当这个核能议题要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会引起非常多的争议跟讨论。我想博士自己这几天在你自己的脸书看到了怎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就发现了在台湾齁，就是支持跟永和应该是支持合适啦，
齁，哦 okay,
合适啦，就是永和的跟好像就是偏蓝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反核的齁，就是另外一边齁，等于两边齁我觉得很难沟通嘞，欸。
对。
大概我发现看都各有立场的人很像都没有看比尔盖茨这本书。
我觉得对，就是去留言的人啊好像都没有看书，就是他完全也不知道这个书或是我文章讲什么，就直接开始骂他。
就可能会因为我相信两边都会有网军或是制作一些容易让大家懂的那个文字。所以都互相贴来贴去，梗图贴来贴去。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啦。我会建议说不管你是什么立场都要来看比尔盖茨这本书，因为他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观念。其实我大致跟因为我看完他书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疑惑，对，第四代的核能电厂是代表核四吗？不是，
那我不是，
核四是台湾的第四个核电厂。
对对对对，
哦，这两个不一样的，那我们核四呢是在现在全世界里面定义是第三代的核能，第三代有分早期还有晚期，就三还有三加三 plus，
哦，这已经好专业了，欸，
对，那第三代呢是这个 ABWR，哦，就是我们现在的核四，核四，那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是第二代的，
哦，
就1970那时候开始盖，一直用到现在，哦，那个大概快要延役了，当然有人说可以用80年，但是它的效率就没那么好，那比尔盖茨说的齁，哦，这些都还在电脑里面，所以我其实上网各位去找第四代核电厂，你去到处找都找不到一个图。
哦，还没有设计图出来。
还在电脑模拟里面。 哦，所以前一阵子呢，在过去这几年，他比尔盖茨因为中国需要能源，所以中国大陆他就把比尔盖茨请去，比尔盖茨投资他们，引进美国的技术，所以有一阵子这个川普很积极，想把这个第四代核电厂盖在中国大陆好几个省的地方，但后来呢，因为川普就把它停掉了。那最近会不会起我不知道，但是的确呢，这个川普呢花了很多力气，希望说服大家那个新的核电厂它可能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要大家接受。那我也曾经问过一些在台湾的很资深的专家，他们也说，不过是我们反核是不代表我们反核能
哦，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
分开的。所以他说未来，但是比尔盖茨这个核能是可能是十年后才会正式的商转，所以不知道，所以他觉得是可以让大家来讨论，但是不是说我们在支持什么东西。这个就像是任何一个新的能源，例如说好，我们以前想电动车，怎么想说怎么电怎么可以变成车，那一定很危险，会被电到或做什么。
但现在到处都是啊，
到处都是，所以他认为我们要开放的心胸去讨论这个议题，然后大家去了解，有个共识的空间才有办法走下去。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必那么的看到这个，就是说啊，如果说比尔盖茨支持核能，
我就不看，完全不看这样。
要去看他在说什么东西，因为他除了讲的核能之外，他还有谈到许多的新科技在里面，例如说氢能要怎么做，或是说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制程怎么样的改变。哦，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那个东西讲了很多是非常新的科技，是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务实很多。
对，没错。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说，所有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应该有非常多是中小企业的，我们企业界的朋友，那这一本气候变迁的书真的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还记得看 Naomi Klein， 他就是反资本主义嘛，就说你们这些资本主义都是这个造成地球快要毁灭的罪人，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那种原始时代，然后以物易物。然后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好像也不太对。那我在看了这一本书之后，他其实就讲出很清楚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政策工具，然后需要怎么样的技术革新，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有商业价值的，它并不是一个要去做慈善或是纯粹是环保，而是这是跟未来，然后它也是跟商业有关的。所以接下来其实想要问博士一个问题哦，就是它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目标，是我们要把510亿吨归零嘛，所以其实将来是要打造一个零碳的净零排放的一个社会，一个世界。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就过去这几个月，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宣布它净零排碳的目标，包括中国、日本、韩国。那到底什么是净零排碳？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好像这么重要，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
好，比尔盖茨在书里面齁用了一个比喻啦齁，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碳捉下来，那他现在投资一家公司把碳抓下来的成本大概是一吨，他估计大概100块美金啦，一吨是100块美金，但是抓下来还要考虑到要把它存在哪里，那是另外一件事。抓下来大概100亿，所以他算出来511吨，全世界的话大概我们一年大概需要差不多要6兆的样子，好像是6兆
美金，
6兆美金的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6兆美金才能够是属于我们气候变迁的成本，就绿色溢价，
是
6兆美金。然后那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需要很多新的科技才可以把511吨变成零，变成零，所以要新的科技。所以新的科技呢，要比现在各个国家在投资新型的能源、新型的技术各种的方式要提高5倍。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国家有国家能源型计划，很像才100-200亿，它如果按照这样算，例如说各个国家像美国对于能源或气候变迁只有 GDP 的 0.02%， 他就认为应该要提高5倍才能够用新的科技来解决。
那才 1% 而已。
对，不，其实那个大概他认为大概1-2% 的 GDP 是最合理的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说，为什么各个国家要提出2050年零碳呢？其实最早的国家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巴黎协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针对2050年零碳做出太多的论述。然后但是呢，在这个 IPCC 就有一些报告，他指出说，如果我们要维持上升 1.5 度，那我们就必须在2030年减一半。
OK。
2050年变成零。地球才不会面临到大规模的崩毁，就气候的灾难。那这个东西呢，我记得好几年提出来之后，怎么可能达得到嘛？好空啊，
对，
很空啊。这个
那时候没有人承诺，
没有人承诺哈。而且我们像我们台湾的政策是， 2050年减到2005年的一半。
嗯，对，别人家落后了20年。
那时候提还好哦，那时候提我们算是，因为很多的国家还没有离到2050。
OK，
都是一个想法。是，但是呢，在2019年底哦，在 COP 24的时候，24的时候，
嗯、
那个那时候这个欧盟新的主席冯德莱恩他就提出了欧盟2050年零碳。
所以欧盟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他开的最大的一个大炮，一个第一枪、嗯。然后在去年开始呢，包含了韩国，韩国这个文在寅他这个党内初选在三月的时候他就先说了，哦，他的党，然后他赢得大选之后，他又在这国会通过了。然后呢，日本的首相这个菅义伟，他其实他上任之后，其实安倍晋三都不提的哦，
哎、欸，对他从来没讲过、这个，
他从来没讲过，但是他的那个。环境大臣这个小泉进次郎、
嗯、
有提哦，他提说我们希望日本在、嗯、下一个世纪的中期、不是下半世纪的中期，那我想就2075嘛、
啊
哦、我们日本也要零碳、
okay,
是，诶，没想到菅义伟上任之后
提前了，
看到韩国这样做，看到中国2060年也要零碳，不能输我日本一样2050年零碳、
嗯、
然后这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拜登他也宣布了我的美国，我的2035年，我的能源，我的电力去碳化。
嗯嗯嗯，
我的电没有碳，
是至少在电啦哈，其他东西就先不管了。
那他也宣布2050年也要零碳，所以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就变成一个大的风潮，也就是说，全世界大概有123个国家就跟着这样在走。我宣布2050要零碳。
嗯嗯嗯，那所以。那在这一个各国竞相宣布之下，那台湾的这部分的表现是如何呢？
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年的1月1号，蔡总统大概很多承受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压力，或是他内部的压力、嗯，他就宣布了我们要做气候治理来研究这个事情。所以，我据我所知，已经有很多的团队、政府各个部门已经组成小组在讨论这个。零碳的这个路径是什么？
哦，
因为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政策，气候政策是不是蔡总统定的？是马前总统在他任内，他的黄金十年，后来他对于这个整个联合国提出我们台湾的自主的 INDC 国家的目标蓝图，贡献是什么？然后他送出去的时候是那个延续到现在为止。
是。
那从去年呢，其实因为巴黎的气候协定。要到期了，你必须送交未来五年的计划。
新的 INDC，
所以这个新的 INDC 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哦，
造成说各个国家2050年要零碳，因为这个呼声起来了。
是，那我觉得这时候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哈啊，这些国家他们在弄这些外交的口号，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会跟我的荷包、跟台湾的外销或竞争力会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我觉得我举一个例子，跟我们的竞争对手很相近的韩国为例。
嗯嗯、
我们本来我觉得韩国会不会就是喊个口号嘛？但是有一天我参加一个资讯的会议，跟韩国各个聊天、
嗯，
我们在谈开放资料，各个国家资料治理。我韩国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叫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嗯、
digital new deal，
数位新政，
数位新政跟气候的绿色新政是绑在一起的，
哦、
互相支援。
Okay、
这个如果我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最流行的叫做数位转型。
嗯，
数位转型是可以帮助企业做气候变迁零碳的。
OK，
因为你如果都知道你每一个环节、你的制程、你的排碳多少，你企业主管很清楚，可以用数字资料治理来控制这家管理这家公司的话。你气候变迁就做得好了、
哦、
所以韩国是这样在做的、
哦、是，
所以它整个国家呢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减碳很痛苦的政策，是把整个资料治理整个政府整个动员全部绑在一起、哦、所以这个其实他们韩国呢我认为我觉得台湾最大的危机是为什么蔡总统要动起来，因为我们很多方面是韩国的竞争对手。
嗯嗯，
当我们有时候跟三星在拼的时候、
嗯、
人家三星就看你，哎、欸，你台积电，哎、欸，你什么公司，我都零碳了，你为什么你排碳那么多？你不能跟他买，我比他有优势。
而且苹果也是说，他2030年之后，他的采购的供应链就是也是要整个是要零碳。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是目前的情况，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说，我们的 ICT 产业走得比较快。
嗯、
如果它是属于这种全球供应链、嗯、或是苹果供应链，
他们反应很快、哦，
反应很快，他们已经都布局在做零碳的。
我记得我是看到电电工会三月初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 committee？、嗯、那是不是博士这边有参加？
我没有参加，但是我的朋友有参加，他们就很主动、嗯，因为他们也受到一些压力，因为 他们感受他受到这个全球压力要做到零碳的压力的话、嗯、其实这个不能靠他们自己，还也要靠政府。
对、啊、
例如说政府的绿电、哦哦、这种零碳的电也要很多
是
才有办法做得到，我们的各方面都要真的因此而改变，所以他们就开始 自发性的去想这些事情。
对，因为我看说其实这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哦，关于这个零碳的很多的组织啊，或是一些那种那个小组都慢慢的像雨后春笋一个一个冒出来，像三月初是看到电电工会成立了，然后这个礼拜是 SEMI、哦、昨天才
半导体
对半导体协会昨天其实也才成立了这个就是零碳的这个工作小组，然后我听说的是工研院之后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就是要做零碳的净零碳排这个策略小组，所以真的可以看出说政府现在它慢慢的在动起来，然后不过我真的相信说我们的企业界其实是已经很多走在前面的啦，包括说台达电也是宣布说
2030年
零碳，
而且还有 RE100，
没错，所以、就是、
100%用再生能源。
对，而且我现在听到的是说台达电他们现在减的碳好用绿电的这一个比例已经比之前很多那个已经加入 RE100 的其他比例还要高，就是它走的其实是非常的快的，所以我相信这一些都在跟全世界接轨的这些企业它其实它走的是最快的，那其他的我们众多中小企业其实也非常需要做这样子的准备。
嗯哼，其实因为大的企业它通常它有这个实力齁，例如说今年的获利去年到今年的获利都还不错，所以他们也比较有这个实力去做出因应的全球的压力的转型。那或是说它也可以比较容易买得到绿电，因为它量大。所以中小企业呢它没有那么大的量，它也不知道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好的专家来协助他们来度过这个气候的转型。所以说真的就中小企业的压力会比大企业来的大。
对。
但是你现在不投入，你后面呢你也是会遇到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例如说碳关税等等，像欧洲要有了，美国也马上要有了，
没错，
很快就会进来。
对，听说欧盟他们现在今年夏天应该就会有把碳关税的办法研拟出来，然后最快2023年，也就是两年后就要开始收了。但是我听萧代基老师说，他说如果说你的国家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在收碳税的话，那到时候欧盟他是不会再收一次的，那所以像日本和韩国他们有在收碳税，所以他们就不会再被收一次碳关税。所以萧老师就说，你看我们的未来的钱呢，我们是要去付给欧盟呢，还是说我们自己就先收，然后我们可以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环境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嗯，我们台湾也刚刚在收碳费，碳费也是碳税的一种。但是说真的，我是觉得是说，如果为什么要定义一个路径图呢？很多人会觉得说2050，例如说蔡总统2050年早就不是总统了，他为什么要定这些事情？因为你现在的人不定一个目标，永远就停留在原地踏步，
对，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愿景，那愿景要落实，那落实总会有误差，可是我们就不断的去修正，然后至少全台湾的朋友有一个共识，大家知道说未来我们要走哪个方向走，总比说我们还停留在这个2050年减一半，跟全世界落差很大的这种，不是根本不是模范生，很落后的这个角度在走。
远远的落后，而且我真的觉得说大家为什么要来看这一本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其实就是因为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气候变迁是一个环保的议题，然后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已经会影响到每个人的荷包，每个人的未来了，就是你未来你的工作，比如说台积电或者是台湾任何的其他的公司，你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出口，其实跟这个都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彭博士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就是这么精辟来帮我们来讲解这本书。
我最后讲一个我自己看完我引述比尔盖茨这段话有关气候变迁的对话，或是我们讲能源政策的对话，已经呈现不必要的两极化。这个就很要说给台湾听的哈。
你确定他这个不是那个他有来跟你聊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他是比尔盖茨说的，
是他写的。
那相互矛盾的资讯、混乱的说法，更让人雾里看花。我们需要让辩论更加的深思熟虑，更加的务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辩论集中在于现实的具体计划上，才能够实践零碳排。 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支持消弭政次分歧的计划。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完完全全就是说给我们台湾人听的。
真的，我觉得他可能有稍微的，就是了解一下台湾的状况。不过，可能在美国或者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面临到类似的状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也是一样哦。所以真的非常希望哈、哦、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天下杂志出版的这一本比尔盖茨的新书，叫做《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嗯、那他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写的蛮浅显易懂的啦，没有太多的计算，然后真的可以让每个人就是知道说啊，每一个包括制造啊、发电啊等等的领域，到底它排多少碳，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把它减到零，然后、嗯、那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彭博士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希望下次再会。
好，谢谢
大家，拜拜。拜拜。